今天证道的经文有两处，分别在创世纪十七章一至八节和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至十九节。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至十九节。十一章十五至十九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年我们讲很多观念的更新问题。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在讲关于国度的概念、天国的概念、世界的概念，我们基督徒跟这一些概念中间的这些关系，实在来说呢，这些概念对我很多东西都是新的。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一个问题，教会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信仰的历程里面，有一个非常糟糕的东西，叫做宗教。这个宗教给我们带来很多对于神的真理的误解。因为毕竟啊，教会在世上已经有将近2000年的传统啊，那么这2000年的传统里边不断的在受到世俗文化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我们对宗教并不陌生啊，因为全世界各处各民族各文化里边都有宗教问题，都有宗教现象啊。所以呢，我们进到教会，我们也认为这是一种很习惯的认为它是一种宗教啊，就想到说宗教是做什么的呢？啊，劝人行善了，找个精神寄托了，找一个好的做人的道理了啊。有很多人来到教会呢，就觉得说这里好像是一个比那边稍微好一点的宗教，我觉得这个宗教挺好。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说这个宗教嘛，自由的啊，你不要强迫我啊，我信这个宗教也行，你信那个宗教也行，大家都宗教自由啊，等等这些的问题。那么往往在宗教的思想里面呢，来到教会的最重要的事，就像我们到庙里边去，最重要的事去干什么呢？往往就是去拜啊。允许我这样说一句话啊，其实在教会的传统里边也犯了这个毛病啊，所以我们以为来到教会就是来敬拜上帝，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很大胆啊。仔细想，我们来到教会到底要来做什么？要好好想这问题。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神是灵，那真实敬拜上帝的不需要在耶路撒冷，也不需要在撒玛利亚的山上，也不需要在 Newton Baptist Church。 真正敬拜上帝的是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干什么呢？我们有一种敬拜的心来学习他的真理，以敬拜的心来学习彼此的团契，以敬拜的心来学习侍奉他。我们做一切的事情，基督徒，我们都以一种敬拜上帝的心来做这些事情，而不仅仅是来到教会，到了这个地方你才来敬拜他。我们讲今天的题目呢，讲国度观念，再来建立这个国度的概念。基督徒很少现在，尤其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当中呢，我们很少讲到国度概念的问题。所以我自己在信主的时候，我因为咱们都是大部分的人啊，都是带有中国文化传统的人啊，所以我也认为我们家里边就是信耶稣、信基督教的人啊。那么我自己也就家庭传统嘛，所以就跟着就信。然后呢，这个觉得哎呀，信耶稣挺好啊，这个而且将来有永生上天堂也挺好。那么当时呢，我自己心里边也感觉到，就是说，传福音拯救灵魂很重要啊，所以在很年轻的时候呢，我就决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基督教事业啊，来传福音，来让人明白圣经啊，这个很好。那么来到澳洲以后呢，很快去神学院去读书。那么神学院里边教导一大套的神学的道理，但是对于国度的概念呢，讲的很少啊，不大明白这国度到底怎么回事。那么直到后来慢慢侍奉的时候，我就觉得在神学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渐进性启示啊，就是说神对于人类的启示呢，它是逐渐逐渐的把一个完整的信息来启示出来，因为他不可能一下子把它全启示出来，那你也不可能明白。所以我自己在我的信仰的过程里面啊，虽然说所谓的案例了牧师已经也好几年了啊，以为案例了牧师了，就人就当了牧师了嘛，那你什么东西教会的东西你都该知道，不是这样的。不单我现在很多东西不知道，我相信现在很多做牧师的人对于很多东西也不知道啊，这个甚至做了一辈子的牧师，对于神的很多真理还是不完全知道啊，因为这里边有太丰富的信息。所以我自己在准备这些日子，在思想关于国度观念的建立和更新的时候，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当我重新思想，原来我们的信仰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一个国度的问题。那以前我们在慕道班里边都很少讲这问题，是吧？原来基督信仰要带给我们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一个国度观的建立和国度关系的改变问题。所以新约圣经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宣告不是上天堂，不是罪得赦免，不是什么，而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这个国度的概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尤其是我做一个神的传道人，我真的应该在神面前，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生命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成分，或者我们一个生命的素质，就是不断的悔改啊，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更新。有人说牧师啊，传道人应该是弟兄姊妹的榜样。我说没错。这个榜样是个什么样的榜样呢？不是一个标准性的榜样。那标准性的榜样只有一个，谁？
耶稣。
哎，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是什么样的榜样呢？哎，是不断的悔改跟从他的榜样。所以你们向我们学什么呢？就向我们学，我们是怎么改的，你也跟着怎么改。 明白这个问题吗？所以我们并不是一个好的标准的绝对的那个榜样，而是我们怎么跟随他，我们怎么认罪悔改，我们怎么不断的拆毁旧的建立新的。你们跟从我们走的是同样一条道路，不过我们早走了几年就是了。所以呢，我们在跟随主认识神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是不断的在成长，我们每个人都在这里边成长。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跟大家思想呢，关于国度观念是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孙牧师在这里几个星期以前给我们讲了一些的关于国度的观念，因为国度的观念非常的伟大，所以我们相信不是我们这几次讲台能够说清楚啊。今天呢，我们再一次从一个比较根本的这个概念的角度上来思想基督徒对于国度的认识和在我们生命里边对于国度的意识啊，我们自己成为这一个国度的子民，那么我们建立这一个意识。那么国这个概念，什么叫国呢？啊，我们知道国家对我们每一个人很重要，是吧？当时我申请要加入澳洲公民的时候，意味着我要放弃中国公民。那么这个对我意味着什么呢？当时我挣扎了很长时间，挣扎了一段时间。我可以说，当时我是基本上是流着泪，来成为澳洲公民的。我知道从那一刻开始我不再是中国人了，我是一个澳洲人。那么这个对我意味着什么呢？我首先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我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出了问题了，我不再向中国大使馆或者当地的中国领事馆要求帮助，而是拿着我的护照要向澳洲的领事馆来大使馆或者来申请保护了。我到哪里去亮出我的 passport 来的时候，那表示什么意思？表示因为澳洲的国家的政权，当地的政府，当地的权威就要接受我或者允许我从那里通过或者在那里临时的滞留。那么我的安全是因为澳洲政府的缘故，我拿着他的护照，我在那里被尊重被保护。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对于一个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啊，这个包括着你各方面的意识。那么我曾经当然在我的生命里边一个很深的东西，我曾经讲过这个问题呢，弟兄姊妹不大理解啊，就是万一中国和澳洲发生战争的时候我怎么办？这是个非常严肃摆在你面前的问题。当你放弃你自己的这个祖国，你加入另外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和你的祖国发生关系的时候，你曾经宣誓过你必须效忠这个国家。当时我就在想，如果那时候我还年轻啊，真的有一天澳洲政府命令我端起枪面对我自己的国民的时候，我怎么办？我想神啊，求你不要让我面对那一天。如果面对那一天的话，真的是要面对那一天的话，我说上帝，我只有一个选择，你知道什么吗？啊，哎，我选择自杀。那我不可能去打我自己的国民，我又不可能违背我现在向我自己的国家效忠，怎么办呢？我选择消灭我自己算了。那因为我的人生当中选择了一个我自己表示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当你选择了一个国度的改变的时候，选择了你整个效忠的关系，这个非常重要啊。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是很多人啊，这个加入另外一个国籍的时候，我们加入的很随便啊。现在一个国家接受一个另外一个国家的国民转为他国家国民的时候，也变得非常随便，大概是长久没有发生战争的缘故。但是当圣经提出来这个国度观念的时候，其实这里边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那么在上帝的眼中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和我们看这个世界不一样。上帝看这个世界只有两个国家，这个世界只有两个国度，你要么属于那个国度，要么属于这个国度。那么在今天很多 国家呢允许双重国籍，有一些国家是不允许有双重国籍。那中国和澳洲就这样，那你要么选择中国，要么选择澳洲，你不可能选择双重国籍。那么在上帝的眼中也是这样，你要么选择上帝的国，要么你选择不属于上帝的国。那么当我翻开圣经的历史啊，我发现这个国家的概念呢，也是一个逐渐形成的概念啊。这个圣经上帝用了国这个概念呢，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明白神、我们、世界等等这些的关系，所以他就使用了这个国度的这个概念。圣经比较明确告诉我们一件事啊，就是人类离开犯罪、离开上帝以后，有一股势力呢，逐渐的在人的中间产生了一个统治的地位。圣经甚至于把它称为这个世界的王。那么这个是什么呢？我们对它其实知道，但是很陌生啊，我们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模样，到底它干什么的，从哪来啊，怎么回事？当然知道将来它往哪去，我们知道就是它和一切不信的人将来有一天都要下到永远的地狱，永远于硫磺火湖里边去。那么我们给它起了很多名字啊，我们把它叫做撒旦啊，把它称为魔鬼，把它称为邪灵，圣经上叫做大红龙啊，这个古蛇，迷惑普天下撒谎之人的父，他从起初是杀人的啊，等等等等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在灵界里边有一个势力是与上帝作对的，这个势力。有人问，上帝不是全能的，为什么不把它消灭呢？这个将来有一天你就问上帝，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上帝啊。但是圣经只是告诉我们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它是存在的。那么当人类被造以后，那么上帝给人一个非常尊贵的东西，这个叫做自由意志。人是有位格，有自主权，自己选择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这样的生命。所以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物质，不是一个完全被别人操纵的电脑，而是你自己由你自己决定你自己的思想行为这样的一个主权。那么这一个被称为人格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那个基础啊，你的人格是怎么回事呢？那因为你是一个值得被尊重的个体，那么在什么地方能够表现出来呢？就是你自己的思想和你的行为是由你自己来决定，别人不可以这个操纵啊，别人可以干涉，可以影响，但是最终不能操纵，连上帝都不操纵我们。所以在我们整个的人生的过程里边，上帝感动我们，上帝引导我们，上帝管教我们，但是他不操纵我们，他不取代我们。那么当这一个宝贵的礼物给了我们人类的时候，同时呢也给人类了一个责任，人和神同时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也承担了一个风险，那就是说万一你选错了怎么办啊？那么神本能的把这个正确选择的意识放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这个东西叫做良知啊，这个良知就是上帝把你应该做正确选择的那个本能意识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他告诉我们应该做怎么选择。长话短说呢，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他们因着对上帝的爱和真理存着怀疑，不太相信的态度，结果在撒旦诱惑他的时候，他就做错了选择。那么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人类在这一个问题上做错选择的时候，它直接导致一个结果，叫做死亡。那么这个死亡不是指的我们肉体的死亡，而是指的我们属灵生命的关系与上帝关系的断绝。那么那一个死亡，用我们今天用国度的观念上来说， 我们就从上帝的国度里边被分离出去。那么在分离出去以后的地位，就成了后来圣经上把它称为世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对于世界的状况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描述。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状况呢？是一个基本上在灵性上死亡啊。圣经上说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也就是跟上帝断绝的。那么顺从，整个世界是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也就是魔鬼撒旦在这里，在世界上来操纵这个世界。那么他原本不是这个世界的王，谁也没有赋予他这个位分做世界的王。可是圣经为什么说他成了世界的王呢？他来统治这个世界，他用什么东西来统治呢？这时候圣经上说，他在世人当中，世人的身上好像有一个权力，人呢很难挣脱这个权力。这个权力是什么呢？就是他控制了我们的欲望，他操纵、控制、利用我们人类无法控制自我欲望的这个弱点，他就暂时来统治这个世界，引诱人去犯罪。那么他在这个世界上制造各种的所谓的文化，所谓的潮流啊，这个流行的那些东西，让人去跟从他。所以圣经上说，我们在中间干什么呢？放纵自己的情欲。那么这个就成为所谓的世界，是一个被定罪的地位，撒旦当头，人在里边放纵情欲，充满罪恶，结果呢就被痛苦、失望，充满的一个关系，一个状况。那么这个呢被称为世界，那是成了撒旦的国。曾几何时，人因着对上帝的不信，结果从天国里边堕落，好像死亡的关系一样，从神的国度里边被分离出去，成为世界，成为撒旦的国，成为罪恶的国，无一例外，世人通通都在那一个范围里边。圣经里边记载的啊，第一个亚当之后的故事呢，就是该隐和亚伯的故事。那么该隐杀了亚伯以后啊，如果你不太懂的就来参加查经班啊，我没有太多时间解释这个问题。这一个犯罪的该隐，那么他离开上帝的面以后呢，他首先做了一件事，干什么呢？他造城啊，建了一个城池啊，那是世界上第一个城。那么这城池是干什么的呢？哎，就是一个保护的啊，因为他失去了上帝的安全感，他要自我保护自己，所以呢他就在地上建一个城池，把自己保护在里面。那么当他自己有了安全，保护自己，有了这个意识的时候呢，同时带来了另外一个后果，那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疏离啊，人和人之间里面和外面不再信任啊。其实里面的人互相都信任吗？你发现里面的人也互相不信任啊。当人离开上帝以后呢，人就失去了一个根本的东西。因为在创造的第七天的时候，圣经称为第七天，称为什么？称为安息啊。也就是说，只有人与神同在的时候，人的那种的完全的满足、完全的平安、完全的喜乐才有了那个可能性。如果人离开上帝的时候就失去了安息，失去了安息以后，这种可能性就不存在。你在世界上想寻找任何的方式来得到这种的安息吗？不可能。其实你发现人在地上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追求得到这个安息。人赚钱， 挣很多钱，希望能够有很多钱以后呢，我就不再为钱担心了。其实呢，我们有了很多钱以后呢，我们不再担心我们缺钱，我们担心人抢我们的钱。就产生了另外一种的不安心。那么我们追求社会地位，追求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到了那个地位呢，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约束我了。你发现到了那个地位的时候呢，权力本身可能不约束你，到了皇帝的位置的时候，可是呢，别人为了抢夺你的地位要害你，你还是没有安全。你在这个地方用什么东西来安全呢？你把你自己保护在那个城墙里面的时候，那个城墙里面的人互相之间也可能会产生问题。有一次他们讲了一个故事啊，说在德国解禁，就是这个柏林墙倒了以后呢，他们把很多档案就给解出来了。解出来了以后，原来发现有很多夫妻之间的互相揭发。有一个很著名的艺术家，那么他就到档案馆里面去看他的档案，原来发现他连床上怎么和他老婆做爱的问题都写在档案里边，谁揭发的？原来是他太太揭发他的，暗示后到组织上去告发他。如果人是这样的关系，人有可能在世上找到安全感吗？就不可能。那么后来到了挪亚洪水以后，地上出现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叫做宁禄啊，有机会你们慢慢读啊。这个在创世纪的第十章里面，第十一章里面，那么他开始第一次圣经上使用国这个概念，他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巴别塔，说整个地上的人要建立一个超级国度，然后宁禄是第一个王啊，他要统治这些百姓。那么人呢，在离弃上帝以后，人想要在这种的结构里边寻找到自己的安全。君王在统治百姓的时候，他有一种满足感，大臣在中间啊，上边借助君王的势力，下边欺压下边的百姓，那么百姓呢，也就靠着这些上面的大人物，自己能够找到一点安全感，所以就建立一个金字塔式的那种的国家的关系。那么上帝说不行啊，这个我不允许地上成为一个人建立的这样的大国度，如果这样的话，上帝的国度将在这个世界上无法建立。所以那时候神做了一个小小的动作，那个国度就建立不起来了。做了个什么动作？哎，变乱了人的语言啊，人和人之间不能沟通了啊，所以那个时候人就开始向世界各处分散。圣经上说，他们就各随自己的疆界，各随自己的方言，然后呢，再去建立他们的国家。那么结果今天在全世界上就建立了100多个国家。那么为什么人要在地上建立国家呢？就是要寻求安全感，我们在这个国家里边有归属感啊。所以这个上次孙牧师讲到人有国家情结啊，一个国度的情结，我们属于哪个国家，这里边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荣誉感都属于那个地方啊。所以虽然我现在是澳洲公民，但是呢，如果奥运会的时候中国拿一块金牌，我兴奋了半天啊，因为你毕竟曾经属于过那个地方，你的血统、你的文明、你的文化、你的亲情还是在那一个关系的里面，所以呢，很多感情还是在，这是国度人的国家情景。那么从那以后，这个世界上就开始建立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国家。那么简单来说，早期的国家呢，一直到近代啊，都是王权统治。那么什么叫做王权统治呢？就是一个人来管理统治整个的这一个国家，叫做王权统治。那么王权统治后来人们发现不好啊，我们给他一个负面的词，叫做专制啊，说这个专制不好。请问为什么专制不好？ 大家同意专制不好的请举手。大部分啊，同意民主好的请举手。大部分同意专制好的请举手，也有不少啊。同意专制不好的为什么？因为人有罪。
腐败
啊，
腐败，
腐败，好，堕落，专制会堕落。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叫他不专制呢？用民主。民主有问题吗？问题在哪里？啊？哎，你发现问题是一样的，因为人是有罪的，君王有罪，百姓也有罪，对吗？所以，无论是民主，无论是专制，人类是没有出路的。今天的民主实现了才没有多少年，在世界上，因为专制已经几千年了，是吧？民主没有多少年，但是现在的民主已经越来越不像话。你被你看着，民主到了最后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抢票，对吗？只要我能拉到票，我就成功了。人不可能是民主的，最后还是要有一个总统来总统嘛，是吧？总统和君王不是一样的东西吗？不过总统呢，就是说是民主选出来的，到了时候可以更换，是吧？君王呢，是世袭的，你没法更换。但是总统和君王都一样，都是罪人。如果总统、君王和总统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君王只是一个国家来统治你，将来有一天总统会轮番统治你，而轮番统治你，总统也是自私的人的时候，这个总统吃饱了，下一个总统是个饿狼，他继续吃你，是吧？为什么曾经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好像好一点？不是他的民主制度好一点，是因为这个民族的根基好一点，不是出在制度上面，是出在人的上面，是出在一个整个民族的素质的上面。一个制度是靠人来执行的，如果人不行，这个制度永远不行。但是就制度本身来说，先不考虑人，就制度本身来说，民主好还是专制好？当然专制好，民主到了最后还要专制，对不对？你不可能什么东西都叫民主去讨论，怎么？那不可能，那个事情就没法做了，是吧？而且人民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对整个国家的事务都有完全系统深入的了解，你是不可能的。现在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澳洲的煤气应不应该出口到中国？
应该啊。
凭什么说？
凭什么说？利益
啊，
国家利益，
国家有利益。你知道你把煤气卖给他了以后，我们大量的开发很快我们就没有了，这是我们有限的自然资源啊。为什么美国他不烧自己的石油，他到中东去买呢？你不要觉得出卖石油是个好事儿。现在我们是应该进口汽油还是应该出口汽油，你懂吗？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不懂，我也不懂，我们投票不变得非常盲目吗？你凭什么投这一票？你不是国家元首，你不可能对国家所有的东西都了解吗？所以民主到了最后是一个非常虚假的东西，你只能听那些政客们这样说那样说那样说这样说，你在里边 confuse 到最后，还管他投的，我就觉得这个人长得挺漂亮，投他算了。你们的投票真的很认真吗？真的很了解吗？你真的知道民主党、这个工党到底他们里边都干什么？你真的知道吗？其实你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在这里边，我们觉得我们在做主，其实我们都是一些糊涂主，你根本不可能了解。所以就制度本身而言， 统一管理绝对比多元管理要来的正确，要来的方便。问题就出在统一管理的那个管理者本身，他为什么不会腐败呢？关键的问题就出在了这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国度不是民主的，神是统一管理的，所以基督他不是总统，他是王。首先我们知道，真理不是多元的，真理是单一的，而且真理是排他的，真理是不需要经过民主讨论来决定的。那么治理一个国家，凭什么能够治理好？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是需要具备的。第一个是以爱为原则的，如果一个权柄是以爱为基础的，这个权柄永不腐败。大家仔细想这个问题。我举个例子，就是父母对儿女是不会腐败的，父母有权柄对吗？父母对孩子为什么不会，父母不会对孩子的权柄腐败呢？你会剥削你的孩子吗？会欺压你的孩子吗？不会的。为什么父母的权柄在孩子的身上不会腐败？就是因为他是以爱为本质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但是他不是一个腐败的上帝。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命是以爱为根本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一个管理的独一的权柄，他必须是以真理为原则的。所以他以爱为动机，以真理为原则，那么这一个管理的权柄就是能够管理而永远不会腐败的那一个条件。那么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神，因为他是以爱为本质，以真理为原则，因为他自己就是真理的本体。在上帝整个统治的权力的里面，因为这样的前提的条件，使上帝的国永远不会腐败。那么当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这是在距今天将近4000年以前所发生的事情。那时候上帝就借着亚伯拉罕来有一个应许和一个预言，就是将来有国度从他中间要出来，有君王要从他中间要出来。那么后来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以色列人，那么他们得了一块土地，那么他们就认为在那里要建立一个国度和君王的那一个地上的政治的国家。那么到了大概3000年左右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建立了地上的以色列王国。那么第一个王叫扫罗，那么这个王由于他不合神的心意啊，神把他废弃，然后建立了真正以色列的这个王国，那就是以大卫这个王为代表啊。后来以色列的这个正统的王都是以大卫的后裔来建立的。那么当这一个国度建立起来以后，王国建立起来以后呢，以色列人就认为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兑现啊，所以给他们一块土地啊，给他们有国民，然后在他们中间有君王，建立了整个的政治的体制，然后他们就觉得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就兑现。其实这个是对上帝的心意的一个误解。原本呢，上帝也叫以色列人来做一个见证，因为经文很多啊，我今天不能一一的读给大家听， 当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啊，要把他们从为奴之家带出来，这是公元前距今啊3500年以前啊，也就是说大卫建立王朝之前大概400-500年以前的时候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啊从埃及出来，他们要征服迦南这块土地，作为他们民族可以生存，这也是上帝给他们的那一块生活的土地啊。当他们被拯救出来的时候，上帝在旷野西奈的旷野里边曾经告诉他们说，你们呢要成为我的子民，我要在你们中间建立我的国度。然后神用律法之约给他们立了这个约，他说啊，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律法的话，你们就成为我的国民啊，成为属上帝的国民，在地上属上帝的国民就是以色列人。后来发现以色列人根本无法遵守上帝的旨意，做不到。结果那一个约呢，从来也没有真正的被建立起来。其实那一个约是后来真正神要在地上建立国度的那一个预象，是一个预先的一个表象啊。那么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宣告了一个信息，一开始就这样宣告的，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当时的犹太人就误解了，误解了以后他们还非常兴奋，你知道他们兴奋什么？特别是当他们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啊，那么耶稣在他们中间行神迹的时候，就像当年的摩西一样那么伟大，然后他们就非常兴奋了，他们就觉得以色列，因为当时以色列人被罗马人统治，是一个亡国奴的地位，所以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国度可能要借着耶稣来做王，因为耶稣从人的血统来说是大卫的后裔啊，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在呼召耶稣、呼唤耶稣的时候，叫他名字的时候，通常不叫他耶稣，叫他大卫的子孙呐、啊，啊，大卫的子孙呐、啊，耶稣啊，怜悯我啊，是吧？所以就这，他是王的后代啊，就像今天如果我们看见一个人的话，爱新觉罗的子孙呐、啊，是吧？这个是，哎，这个我们的王来了，是吧？你要救我们呐、啊，救我们干什么？打败日本鬼子。是吧？这个，当时他们就说：“你们救我们呢，要打败罗马人，我们要在地上建立上帝的国度啊！”结果看来看去，耶稣好像不是这样嘛。其中大概对耶稣最失望的一个人，你想想可能是谁呀、啊？哎，是跟随耶稣3年半的那个犹大，因为在他的心里边，他非常盼望耶稣在地上能够带领以色列人打败罗马人，建立他的国度。最后他发现耶稣是个骗子，他没有这样做，他也没这样成功，他没有建立军队，他没有政府，他没有建立这个人推翻罗马人的这个意向。到了最后，这个比拉多审判耶稣的时候，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是，我是。”我为这个东西生，为这件事情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可是耶稣说了一句话，罗马人听不懂，犹太人听不懂，以前我也听不大懂。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如果我的国属是这世界的话，我的臣仆必来为我征战。”我说：“你的臣仆不能征战的话，你要这个国有什么用啊？”啊，我常常想这个问题。我说：“耶稣好像有点阿 Q 精神吧，是吧？一个不能用，如果不能用的国，你要它干嘛？”是吧？你的臣仆要来为你征战才有用吗？是吧？当时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就想，耶稣啊，你从上面下来一下嘛，是吧？就像唐僧龙讲的，我下来让你看看，我吓你一跳，我再上去，是吧？是吧？证明一下嘛。可是他没有，从头到脚给人看到他完全是个失败的过程，啊，这个到了最后，这个。犹大吊死了。犹大并不是认为他看耶稣看错了，他只是觉得耶稣还是个好人，我把他卖了不应该啊，哪怕他骗我们，他也是个好心嘛，我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他毕竟没有满足犹太人的愿望。到了耶稣死里复活准备升天了，他的门徒还来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圣经说他们还 confused， 还不明白他们到底自己在心里面想什么。你是在这里逐渐看到一个问题，就是民间的 宗教的人的固有的对于国家宗教的那个意识有多么强。耶稣在地上苦口婆心教导他们三年半，到了最后还不明白。所以我做牧师，从我尾声到做牧师到现在，从23岁到28年了，对于国度的很多概念我还不明白。人真糊涂，我就说我就觉得主啊，为什么人这么糊涂啊？这个原来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他要开始的另外的一个国度是真正属天的国度。原来我明白了，我们也需要明白，基督不是上帝，不是要在今天这个已经被罪污秽了这个世界里边，在这里边来做一个属他的国度，不是这样的，而是要在这里边拯救一批人，从一个灭亡的国度里边拯救到一个永生的国度里边。那么这一个国度它不仅仅是在不是在这个地上要存留，而是它要存留到永远的。主说一个国家一定要有土地，对吗？没有土地不可能成为国家的。这个土地不在这个世上，主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就要再来接你们。今天下个礼拜天啊，牧道班的时候我要讲到八福。八福里边有一福啊，就是他们要承受地土。这个承受地土不是指的这个地上的地土，而是将来神应许给我们国度的那一个地土。所以这一个国度是一个永恒的国度，是一个进入永远的国度。但是这个国度从现在在地上开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里边讲了很多国度的比方，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什么。我就想耶稣为什么用比方来讲天国呢？是因为这个国很抽象，很难用人在地上的这个图画来理解。那么这一个天国是一个永恒存在的一个所属的关系。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刚才讲到这个从地上国的概念里边，我们讲国是个什么概念呢？在上帝的眼中是有君王，然后有管理，有臣民，这样的关系叫做国。那么过去呢，我们看到人的君王的制度到了最后叫人看到非常令人厌恶，这中间出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讲过了，是因为人有罪性的问题。人需不需要国呢？需要。人在哪一个国度里面呢？如果你在世界上这个国度的里面，你要么是个剥削别人的人，要么你是一个被人剥削的人，而且你在那里不可能得到满足。上帝用几千年的历史让人看到，人想自理自己治理自己吗？啊，从宁禄开始他就想当王，后来很多很多的人都想当君王来统治别人。上帝让你看看这些君王最后你投靠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你是不可能在地上找到你真实的安息，真实的满足的。所以上帝说好，现在我要给你一个国，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国，不是撒旦做王的国，也不是人在这里做王统治的国，而是他自己做王的国。那么这个国度现在已经开始，但是最终没有完成，还没有完成。所以上次孙牧师也提到了这个重要的概念，叫做已然未然。也就是说这一个国度最终还没有完成，最后的完成，但是它已经，这个话很难讲啊，它已经完成了但是还没完成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没完成。那么现在呢，用句咱们世人的话能理解的，就是这个国度现在可以发签证了。这个签证叫做因信称义，这个签证叫做重生得救。这个国度不是一个地位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权力的关系，在这里告诉大家是个生命的关系。主耶稣跟一个犹太人在讲国度的时候提到一个最根本重要，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知道，所以这不是宗教。这一个名叫尼哥底母的人夜间来找耶稣，想要从耶稣那里得到一些宗教的教训，或者说是复兴国家之道，因为他是一个政府的官员。 但是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原来神的国和世界的国有一个根本的差异，在于我们属灵生命的生死问题。这世界的国是属灵生命的死亡的人所属的关系，而天国是属灵生命因着被神称义得救而所属的关系。这个大家明白了吗？所以这一个我们不是因着我们加入一个宗教来加入神的国，而是你重生升到那个国度里边去的。所以那个国不是你加入进去的，而是怎么样呢？你出生进去的，你生进去就成为这个国，就像我家的孩子，他不是申请加入我家成为我家的孩子，是我生的孩子就是我家的孩子，是吧？所以神的国是你必须在他里边有了重生的生命以后，你成为神的国的国民。这是天国的君王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的。那么现在这个重生的生命从基督复活以后，圣灵降下来以后，五旬节开始，这个工作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还没有最终到神所应许给我们那个国之前的时候，在今天神已经让我们有进入那个国度的事先的把握。我在做传道人的时候，之前啊，大概23岁那个时间，不是，去读神学的时候啊，来澳洲26岁的时候啊，读神学之前，我做了一个异梦，啊，我跟某些人讲过，在这里我再把它讲一次，我认为这是一个异梦。这个异梦是什么呢？我现在这个具体的场景已经不太清楚了啊，只有几个镜头我还记得。其实我梦见呢，这个我被一个国家的政府选出来，给我一个使命。当时我隐约的印象呢，好像是中国选了我，派我到越南。那么为什么去干什么呢？啊，当时给了我很多这个一大包的红布条，啊，那个红颜色呢非常奇怪的一种很光亮的红布条。然后他就告诉我一件事，他说那个国家好像是指的越南，我现在记不太清楚，说曾经把我们很多人给俘虏了去了，啊，现在当时呢我们因为他们边远啊，我们没有保护好啊，现在呢我们的国家有一个计划，就是呢要把那个国家呢要消灭，然后在消灭的过程里边呢，我们要把他们曾经俘虏的我们自己的人呢要救回来。所以这时候你有一个使命，你是一个秘密的使者啊，然后你去干什么呢？就去寻找那些曾经是咱们国家的被掳去的那些人，如果他愿意相信说我们的国家要战争的时候要消灭他们的时候，他们要重新回来不被消灭的时候呢，你就给他这个布条，然后在打仗的那一天呢，他要把这个布条绑在他的胳膊上，那么等到毁灭的时候，我们就不杀，一看胳膊上有这个布条的人，我们就不消灭他啊，他就可以重新回来。我说哇，我说什么时候打这个仗啊？他说很快就要打了，他说你赶紧去啊！这个我说就我一个人吗？他说其实有很多人啊！我就抱着那一把的布条了，我就拼命去跑。我说你们中间有没有中国人呐？有没有啊？是中国人的赶紧拿条啊！结果我发现人都不拿，都不要，都不相信我，把我气死了。我说这个是真的。结果我就醒了，啊，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梦。那么这个梦呢，后来我相信这是神呼召我做传道人啊，传福音的一个异梦的凭据啊。当然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圣经的根据是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一切都你所需要的都加给你啊。所以我就凭那句经文，但是也感觉到这个异梦呢对我是一个确认。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了，是一个国度关系的改变，不再属于世界，而属于神，属于天国。因为神已经把神国度子民的这个应许，借着圣经以立约的方式给了我们。重生的生命是从我们认罪悔改的那一天开始的。 主说天国近了，你们要信耶稣是吗？哎，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时候我们要从国度的概念里边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曾经世界的国是一个背叛上帝的国，是一个走错误道路的国，是一个犯罪堕落的国。现在神要把我们从这个国度里边拯救出来，把我们的生命归正到他那里去。所有成为基督徒的人，弟兄姊妹，不是加入一个宗教，而是一个生命从死亡进入复活，进入重生，进入永生，从灭亡的国进入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是这样的一个所属关系的改变。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现在你要自己想一想，你有没有真正得着这一个从基督来的重生的生命呢？这个关键的问题是要看你当时有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放弃你以前属世界的那个国度，然后你真正追求渴慕进入到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的那一个愿望。那么如果你确定了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你要想想，如果你是那个国度的人，就像今天你是一个澳洲人，你拿着澳洲护照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澳洲思想的？你不是和你的澳洲生活公民，这个澳洲公民的身份相符合呢？还是你起誓的时候当时就乱说，你只是拿人家澳洲的政府的好处，然后你还是一个中国人，这是不应该的。那作为一个国度所属的关系，不能双重国度的关，这个国籍的关系，我们要想清楚。当我们成为一个天国国民的时候，我们要以天国国民的身份来思考问题，成为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立身之本。今天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上，但不属这个世界。你出去旅游过吗？有没有出国旅游过？拿着你的护照到某一个地方去旅游。那么前年我们去以色列，去埃及，去约旦。当你到了埃及的时候，你在埃及吗？在。可是你是哪里人？你是澳洲人。今天我们在世界上吗？在。可是我们是哪里人？是天国人。愿神帮助借着今天的这个信息呢，让我们重新建立更新我们的信仰，使我们知道我们的所属关系是怎么回事，建立天国子民的观念，然后使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的身份能够相符合。愿神祝福我们。